我们为今天的经文，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耶稣，主啊，你在世上给我们一个盼望。主啊，我们常常看到这世上充满各样的困惑、忧虑啊和苦难，以及各样的疫情和战争。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安静来寻求你给我们的智慧，因为你的智慧是亘古就有，借着圣经启示我们。主啊，我们但愿你自己启示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来明白你的话。你就打开我们的心窍灵窍，虽然我们的信心不够，虽然我们有时候我们读的圣经不是很熟，但是我们要知道你的真理是永永远远立定在天的。我们谢谢主，求主耶稣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可以得着，可以引导我们在人生当中去迎接各样的风浪。谢谢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祝福旁边的孩子们，让他们一同的来领受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打开这个圣经啊，今天我们的圣经呢在十一章马太福音，看起来经文都是比较长的，所以你来到我们教会有一个特色，就经文蛮长。但经文长呢，就是表明我们哈、啊、要好好的去把握它哈、啊。我们读一段短短的经文很容易读懂它，但是一段长的经文是挑战我们有一个全面的这个看概括。好了，有一章的大纲呢都在你们的那个那一个小的次序本的后面，所以大家可以来打开来看，没有可以找一找，旁边都有的哈。好，那好，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的经文啊。我们刚才念过了，我常在想哈，这个孩子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的语言不是很好，是吧？啊，但是我们愿意给孩子操练，因为孩子们在操练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们会慢慢长大。我们不要以为他们读得不好，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拒绝这些孩子们，他们可能读的时候比我们懂得多，因为今天我们要再来讲一个天国里谁最大哈，天国里谁最大。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成熟了，我们知识越多，我们年纪越大，我们就以为自己懂得越多哈。很多时候有些事情不是这样的，是要像孩童一样的人才能明白哈。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些问题，大家可提到这些问题哈。这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为什么会充满着各样的迫害或者是不公平啊？大家常常是在想，为什么这些事情非常的不公平，上帝不来介入呢，不来改变呢，而且还让这些人受苦，继续在苦难当中。例如这场疫情，很多人说上帝为什么不介入，把这个疫情突然把它停掉，对不对啊？让这些人可以自由的生活嘛，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带着这个问题哈。那神对这个世界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说神对这个世界的旨意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美意，我们说美好的旨意。我们常常说上帝啊，你不管我们，但他有一个美意哈，我们要来了解哈。再来看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信主那么多年，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对基督徒的迫害，例如有些传教士，有些的牧师去传福音的时候会被抓起来，是不是？然后他们会坐牢有的人甚至坐20年的牢都有的哈，你知道在中国也有的而且呢，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有人把教堂给拆了，对不对？会跟这个教堂会起冲突那很多的人就表示非常的看不懂为什么这么多苦难。我们信耶稣都是引导人向善的，为什么他们就不愿意来接纳呢？对不对？不愿意来理解呢哈。所以呢，最重要的是我们遇到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思想一下到底上帝尊重什么样的人？就是说世界里面是不是总统，是不是主席，是不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上帝很尊重他我们都常常在想所以有最后一个问题，大家思想这个问题，什么人才会被尊重？例如我举个比方，如果今天有一个总统找你去谈话，对不对？找你见面吃早餐，是不是？有个主席找你到那个大的他那个政府的那个会堂去接待你，你会怎么样你会感受哇，我很荣幸对不对但如果有一个全世界所有君王的王，万王之王上帝，他来尊重你，来邀请你，你有什么感受你有什么感受所以我们都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来好好思想今天的经文好不好所以我盼望神能够借着今天的经文呢，来告诉你一些的人生最重要的真理，好吧那我今天呢讲到的内容呢，其实已经在大纲上面了大纲上面了， 那我主要是要透过耶稣呢，对于施洗约翰也的怀疑哈和众人的不信做一个评价啊，或者是叫做是责备。那其实我们要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服从神的儿子耶稣，去遵行天父的美意，并且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末世呢，去谦卑服侍拯救罪人，才能成为天父所尊重的人，好吧？我们念一些经文，在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好吧？大家一起来念，看见吗？来，一起来。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好，我盼望这些经文能够来引导你思考啊，引导你思考。好，那我们之前我们就唱首歌，好吧？啊，我们一起来。我是很喜欢，就是。这个讲到之前唱首歌啊，然后讲到之后也唱首歌，啊，让大家呢能够投入。啊，这首诗歌呢，啊，就是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啊，第二章五到十一节，大家打开210首那个厚的那本歌本，啊，210首哈，那上面有哈 ，OK， 啊，大家一起来唱一唱啊，我们唱了不懂啊，就先放在心里面，好吧？OK， 大家找到吗？210首，210首，啊。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类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甘卑微，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和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叩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救主。大家唱完这个歌有什么感受啊？然后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为仆之道哈，啊。我们说很多时候为人民服务哈，啊，大家说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啊，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其实是从我们的信仰里面出来的啊。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啊，这个中国的这个那个大青年会，大家知道吗？啊，就全世界的青年会啊，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啊，服侍人。他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句话大家知道吗？啊，所以这个服侍很重要。好，今天呢，这个很多义工的这些的制度，义工大家要去来读书，你就知道做义工哈。那做义工为什么做义工呢？就是要去服务人，要去服务人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理解真正的什么叫服侍。好，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的经文哈。大家有如果有圣经，看到我那一章的大纲，你就会知道我的思路，好吧？啊，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那上次我们讲到了天国里谁最大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如果人接待耶稣的门徒，那么呢，那他就会得到门徒的赏赐；如果接待先知，就会得到先知的赏赐。OK， 如果我们接待一些义人，我们说遵守神律法的人，按神的标准来生活的人，那就得到他的赏赐。所以你给他一杯水喝，你就会得到这些东西。所以天国中谁最伟大呢？上次我们是从地位上来讲，也就是说如果你信耶稣，服侍耶稣，你做他的门徒，别人就会来怎么样，就会啊来欣赏，来尊重，说接，就是接受你所讲的啊。如果你接待他所讲的，又去接待他，那你就会得赏赐。今天我们要讲的到底天国里面谁最大， 啊，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的结构刚才可以看到，今天我讲的结构呢是 AB 和次 A 次 B 的结构，大家看到吗？啊，这个 AB 哈，我们是 A 和 B， 然后次 B 啊次 A， 你看 A 和次 B 和次 A 次 B 的一个结构，大家看到吗？它是一个平行发展的啊，一个平行发展的写作结构啊，前面的啊这个啊一到这个一到十九节跟后面的。啊，这个二十章到二到三十节，它是一个平行的方式来讲啊两个事情啊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要讲到约翰这个先知，第二个事情要讲到他的门徒就是传福音那些人不信，然后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啊？所以两个都是，一个是愿意耶稣基督的就有福了，不愿意的就有祸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对比，这是一个对比。好了，我们来打开圣经来看看有祸了和有福了到底是表现了一个怀疑的一群和不信的两群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啊、一个的啊、对比哈。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哈、啊、来看第一节和第六节啊，然后凡不因耶稣跌倒了有福了。大家要看到你们的写作方法，有时候你学语言你就知道他这个语言的表达是圣经里面很多表达的方式，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结构，他有时候用交叉的方法，有时候用平行的方法，反义平行或同义平行，你要注意这写作方法好吧。啊，我们看到这里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一个平行发展的 A 和 B 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然后他又重复发展 A 和 B 的结构。好了，我们来看看二十啊是一一第一节来看啊，是这个小 A 和小 B。 首先我们来看耶稣，你看这个经文大家很清楚，耶稣对十二个门徒你看，然后吩咐完了啊，就离开那里，然后往各城传道教训人，啊，这个是对前面的总结，对不对？这是一句很短的话，其实他把前面的那句话，就是前面的耶稣曾经吩咐十二个门徒怎么去传福音，是不是？是不是大家出去传福音，跟人家讲耶稣很失败，有时候啊，是不是？他就告诉门徒要怎么用什么方法，他教一个方法，就是说你要灵巧如蛇，要训练上什么，像鸽子。啊，我们说灵巧，你要像蛇哦，啊，然后又很顺服，很温顺，像鸽子。这两个蛇和鸽子怎么能 combine 在一起呢？我就想不通，对不对？你一个其实是一个要灵活，一个要什么？要有顺服、温顺、温柔。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两方面，我们一方面就太精明，对不对？一方面又太鸽子，是不是？有时候两端，要么那个笨鸽子，那个鸽子老是被人家捉去烧烤，对不对？那个蛇呢，就太精明了，被人家捉了给杀了，是不是？啊，我们要注意前面耶稣教导这些门徒，要靠着圣灵来像蛇像鸽子，而不是靠着自己觉得靠着自己啊来。所以你看，这个十二个门徒就出去，出去之后，耶稣劝人，耶稣说：“我现在传完这个地方了。”门徒你去传了，因为庄稼熟了嘛，很多人都听到了耶稣的名声了。好了，现在轮到门徒去传了，所以说他吩咐完门徒自己就离开那里，往其他的地方去传道和教训人了。这个传道就是传什么呢？传天国的福音。然后 teaching 什么呢？就是教导这个 Bible 啊，来应验啊，就是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做教导的工作是有关的。但是这里没有提到赶鬼，没有提到，对不对？啊，之后我们会在后面这里会提到，会在二十到二十四节会补充这个事情。OK， 好，我们来看，然后去教导天国的福音，去怎么样？去传，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哈，那在传道期间呢，做什么呢？好了，我们看到啊，第二节就出来了，遇到一些事情，因为这个范围很广了嘛，好多人都听到耶稣基督，听到他的门徒在传扬。那约翰呢就已经怎么样，我们说有一个事情发生了。那约翰是谁，大家很清楚，约翰就是那个为耶稣怎么样做先锋的人。耶稣要来之前，有一个使者在前面说，哇，开路，对不对？君王要来了，开路，他就是那个先知。那这个约翰来了呢，就他就这个时候已经坐牢了。你知道他为什么坐牢吗？弟兄姐妹，你回顾其他的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你就知道，哦，他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他把人去洗礼，结果呢就批评了谁呢？批评了那个希律王，大家叫希律王哈，当时的那个统治者就是希律王。那希律王呢，就是他怎么样？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就 就他把兄弟的妻子娶来当老婆了，你知道吗？然后就约翰呢就批评他，当面责备他说，哎，你这样是不对的，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犯淫乱的，知道吗？犯乱伦的哈，啊，这个是不对的。然后这个希律就很难受，哇，他的老婆希罗底就更难受了。哎，他听到，哦，我愿意嫁给他，关你什么事，对不对？你来责备我。所以呢他就鼓动这个希律王就把约翰给抓了，抓进牢房里面去了。 OK， 所以这是这个背景哈。好，所以约翰在这听到他在牢房里坐牢的时候就产生什么事情呢？弟兄姐妹，这里用一个字用得很好，你看第二到三节，那约翰在什么？约翰在监狱里听见了，在坐牢的时候听见了这个基督耶稣基督做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事情，他就很难理解啊。然后他就打发那两个门徒去问他们，你看问他们，就问耶稣哈，他自己不去，因为他在牢房里面，他打发去问，问什么问题？弟兄姐妹，问什么问题？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啊，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所以我听到这个事情，弟兄姐妹，你思想一下，这个约翰是多么伟大的先知啊！他一出来就怎么样，他就很有信心，在旷野里面穿着骆驼毛衣服，吃蝗虫野蜜，啊，像个修道士一样的在旷野里生活。他也不回家了，他就到处去传福音，他就为人施洗。他为耶稣施洗的时候，亲眼看见耶稣在那里从水里上来，然后那个鸽子降在，像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他就知道你就是神的儿子弥赛亚。当时的时候，我们说就在大概不到几年，也一年前哈，我们说他才这样见到耶稣过后，抓到牢房里面去，就马上就对说，你是那一个将要来的弥赛亚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弟兄姐妹啊，我们要不要等候别人呢？啊，他观察耶稣的，观察耶稣所作所为，观察他的工作，他要很怀疑。他以前是跟耶稣一样传天国悔改的福音，他是多么有信心的一个先知，他已经指着耶稣就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来了。但是他现在在牢房里面却完全的不很难去确信这个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感想？约翰跟以很多犹太人都一样的，他们希望看见一位什么弥赛亚？弟兄姐妹，他们希望看见一位武力的弥赛亚，是不是？他们希望一个骑着白马的，拿着宝剑的，像大卫王一样的征服整个以色列全地，把这个罗马政府推翻。当时是罗马政府，他要推翻他。他们还希望一位武力的弥赛亚来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是不是？但是耶稣来了却没做什么，他做什么呢？所以约翰看到的不是那一位真正可以救他的。好了，我们来看看，所以第四到第六节就开始来补充这个事情，啊，为什么他会怀疑呢？啊，他就来问耶稣，耶稣就回答他的问题，这都是圣经里面的话，耶稣没有自己的话哈。我们一起看第四节，大家来念一念哈。你看，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腿行走、大麻风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啊，我们读这经文看到耶稣在心里面很感动很感慨，这个约翰是他表哥，也就是说伊丽莎白是跟玛利亚他妈妈是亲戚，是不是很熟，是不是啊？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很感慨，他说他的表哥现在开始软弱了，对他没有信心了，然后就告诉他说，哎，好了啊，那个对约翰的门徒，约翰也有很多门徒的，他觉得跟随约翰，约翰实际也像一个弥赛亚，也有让他感觉到像是弥赛亚的感觉哈。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你去把你所看见耶稣所做的告诉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问题，耶稣讲的是哪段话？弟兄姐妹，讲的是哪段话？他就是在你可以打开圣经，在以赛亚书的35章5到6节和以赛亚书的第61章1到2节，讲什么呢？讲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他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医治伤心的人， 啊，叫被掳的得释放，叫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禧年来到。 OK， 所以耶稣基督的那个预言，以赛亚先知早就预言了耶稣要做什么，就是叫瞎子可以看见，就是要瘸腿的可以行走，就是叫那些传染病的，皮肤有传染病，今天我们说很怕传染病哈，传染病的得洁净啊，还有最大的是聋哑人可以听见，还有一个可以就是叫死人复活。这个叫死人复活不得了啊，弟兄姐妹啊，在旧约先知也有，但是如果能够叫死人复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死人能够复活，这表明他对生命能够掌管，是不是啊？然后最重要的一点问题是有穷人传福音给他们，弟兄姐妹，穷人是什么人？我们说你回顾一下第五章，我们讲的登山宝训，那里有讲什么？还记得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穷人是心灵贫穷的人，不是说哎呀我好穷啊我没钱呢、啊，而是说心灵贫穷的人，他渴慕得到上帝的人，得到救恩的人，认识神的人，叫做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里看他最后加了一句话，耶稣基督加上一句话警告谁？约翰，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弟兄姐妹啊，这句话我们说，如果他不因为我做的这些事情而跌倒的，那就有福了，那就怎么样，不，他这个跌倒这个字用得好，不会被误导，不会使他导致他的不相信，不会导致他的怀疑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对不对啊？他就才是真正的啊，这个啊，我们说他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最怀疑？你什么时候对信仰非常的不确定？本来你已经信主可能有段时间了，可是你过会遇到一些事情，你就开始怀疑了，有没有啊？我们说每个人都会有，因为我们是人嘛，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这个耶稣的工作导致约翰的误会，因为约翰他认为这个耶稣应该来救那些人出监牢，不应该让他受苦，还要让他去杀头。约翰最后的时刻他是面临生命的黑暗的时刻，所以我们说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就是最怀疑的时刻啊。王明道这个人在中国很出名的啊，大家很清楚王明道他坐牢坐了很久，他刚开始第一次坐牢的时候他还甚至怀疑，他甚至于妥协，后来呢神感动他，他就不妥协，他一定就是说觉得我的信仰啊，不会向政府妥协，所以他就一直坐牢哈啊！我们说他的信心刚开始也是怀疑的，后来坐着牢呢，他的信心就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在患难中，在害怕当中会妥协。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在中国去传福音，如果有人制止你，甚至把你抓进牢房，不准传福音，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怎么样？你肯定说，哎呀，这个上帝不保护我，我不干了，不干了，是不是？所以约翰是最伟大的先知，但是他也会软弱，所以耶稣说你去告诉他，让约翰去思想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那个受苦的仆人，约翰接不接受？我们今天的信仰是以崇拜一位总统，崇拜一位军队的司令，有权柄的人呢，还是真正去信靠一位软弱无助的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人，好吧 ？OK， 好，那下面看来，但是天国谁最大呢？我们来啊、这个看到这个 B 哈，我们来看到这个 B， 天国里谁最大呢？那耶稣对这一段的评论是什么呢？七到十九节，大家看到圣经，七到十九节呢是一个啊、这个也是一个 A B C 次 B 次 A 的交叉结构，那交叉中心呢是在这个天国里最小的，都比约翰更大。OK， 好吧，啊、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哈，下一个，然后我们看着天国里谁最大。我问你，如果照着约翰来看呢，天国里耶稣基督如果不起来，他是没有能力的，看起来他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那约翰呢是不是最大的？ 约翰应该是个英雄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耶稣针对这中心在哪里呢？我们来看到诗的七到九节，大概七到九节，他就对这些众人评论约翰做一个评价，做什么评价啊？一起来看哈，大家看到圣经这里很清楚，约翰离开门徒的时候，就自己开始对群众讲论约翰的事，没有人正确评论约翰是什么，只有耶稣开始，这个字用得好，开始，没这里没有翻译出来，开始这个字就表明他是一切的开头，这个字是一切的开头，他做对约翰做出正确的评论，因为约翰讲的是什么呢？约翰很出名啊，弟兄姐妹，约翰在以色列非常的出名，约翰的讲道引起了所有以色列人的轰动，所有人都要来在约翰面前接受他的洗礼，不洗礼的话就不能预备来接受耶稣，不能进天国，所以约翰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所有人包括希律王都非常欣赏他，尊重他，他的装束，他的整个的一个那个敢于批评人，敢于讲出人的罪恶那种英雄的气概哈，很多人都佩服，这才是英雄，这才是先知，这才是弥赛亚。 OK， 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喜欢跟风，跟着潮流走，对不对？哎呀，有的人喜欢八卦啊，有的人喜欢跟风，有的人喜欢跟潮流。我们看看这个耶稣也会问一些跟潮流的人，你看他怎么问，他说你们对约翰还是蛮有八卦的哈，啊，看看这个八卦是怎么样的。首先来看，你说哎，你们从前啊到旷野要看什么？要看什么？看什么？他说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我们的约翰很清楚，他是在旷野，对不对？他是在约旦河帮人洗礼，好多芦苇是吧？芦苇荡，风一吹起来，哗哗哗哗的。你要知道，有的那个河边很多芦苇啊，那个你们要看一个人，他是吹来吹去的人呢，还是很坚定的人啊？旷野里面，你是不是要找一个找一个什么人？他就告诉他们，你们很八卦，对约翰很感兴趣，其实感兴趣而已，对不对？然后再来对应说，哎，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你们要看什么？然后再举个例子，你们是要看穿那些奢华的衣服的人吗？穿那些很雍容华贵的那些丝绸的衣服的吗？啊，这些人在哪里？你们不要到旷野里找，你们到哪里去找？到王宫里去找，找谁？弟兄姐妹，很容易就指向谁？那个希律王，希律王这个老狐狸，对不对？啊，这个老狐狸，他经常变来变去的，一下子就对约翰很欣赏，一下子把人抓进牢房里面去。一下要杀人家头，你知道吗？啊，这个老狐狸哈，那他在王宫里面，他在王宫里面去找他呀，他有点像弥赛亚呀，他应该会救你们脱离这个罗马政府，他有权有势，他是王嘛，你是不是要找他呢？你为什么对约翰这样看呢？是不是约翰像不像？不像，他们以为约翰是弥赛亚，然后又说，哎，你要不就去找那个王国里面的希律王，他也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你可以找他呀，对不对？好，这两种人你去看看，他说你们出去要找什么呢？要找先知吗？他们要的先知怎么样啊？很多人都说哇，先知啊，很欣赏先知，因为先知来了怎么样，就讲出一些的这个末日的预言，还让他们感受到也是上帝的发言人，对不对？找先知是不是找谁呢？但是我告诉你，是的，你找这个先知找对了，他这个约翰就是一个先知，而且比所有的先知都什么都大。也就是说，约翰讲清楚，耶稣评价他，他说你们在整个的巴勒斯坦想找个弥赛亚，到底想找什么啊？其实我告诉你，这个约翰来呢，他要结束你们所找的这些东西，他来就是告诉你，他要结束所有先知的历史，他就是最后一个先知，也是旧约最大的先知，可是也是新约里面怎么样最小的先知。好了，我们来看看对应下来，好了，这些问题呢回应我们看下面十六到十九节，你这样看啊，他写作结构哈，你看十六到十九节讲什么，他众人对于约翰和耶稣的回应是什么样回应的，也像八卦，也有点像八卦。你要再看这个写作结构，他说我拿什么来比你这个 generation， 我来比你这个时代呢？怎么来比喻呢？前面已经讲了好多比喻了，对不对？再来讲，他说哇，这个时代就好像是小孩子孩童秋菌，然后坐在那个街市上做一个游戏。弟兄姐妹，什么游戏？哇，大家都会玩的，从小就会玩的哈，从小都会玩游戏。你会不会玩过家家，对不对？ 啊，过家家就说，哎，做婚礼了，来，我们一起举行婚礼。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笛子就吹起来了，那个乐就吹起来了。你要做什么？大家一起来啊 ，happy happy 啊，对不对？婚礼了嘛，大家一起来庆祝。可是有些人怎么样呢？啊，向你们吹笛子，你不跳舞。这个时代真的很奇怪的，人家很开心，他就装模作样，知道吧？啊，很难过，很难过。好了，再来讲下一个例子。他说：“我向你们举哀。”好，有一个游戏叫做什么？叫做那个死了人就是丧礼。那丧礼来了，有人真的成一个专业的哭丧队，在那哭，哭得半死。可是这些人呢，也不捶胸，也不披麻蒙灰，死了人也觉得哎，跟我没关系，是不是？好了，怎么解释？耶稣会解释，我不用跟你解释了。你看，耶稣说。十八节来看，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说他是被鬼附的，跟哪个很像？六姐妹，十七节跟哪个很像？选择，就是前面那个向你们举哀，你们怎么样？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他穿着麻布衣服，就是说死了人的衣服，你明白吗？先知穿的那些衣服是麻布，是为死人而穿的那个丧服。哇，你约翰来了，他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哎。这些人不反应的哦，约翰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有人一个说，哦，我认罪，我悔改。哎呀，我难过，我犯了罪。哦，上帝原谅我，应该这样反应。可是约翰说了很多，他们说约翰被鬼附。你看到没有啊？这个游戏就代表约翰。好，后面这个例子说，人子来了，他也吃，也喝。有人就说，哇，这个好吃鬼，这个酒鬼。跟谁在一起？跟罪人和税吏在一块吃饭。哇，这个耶稣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他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耶稣来了是个新郎，是不是？耶稣说，我来到地上要来跟你们 happy， 来迎接神的国来到，他就要做我们的新郎，以色列的新郎，教会的新郎。可是这个新郎来了，大家应该打打吹吹来跳舞来欢迎耶稣啊。可是他们却说，哎，这个耶稣跟那个坏人是朋友，我们不给他。啊，耶稣竟然来找这些坏人来做对象。你看到吗？哦，弟兄姐妹，你要选择啊。耶稣来是给我们告诉他，其实约翰也是说，我是个伴郎，是不是？还记得吗？前面讲到约翰在站在那里，约翰福音说，那个约翰说，哎呀，我是个伴郎，我看到新郎在那里很开心，我就很开心，他兴旺我必衰微，是不是？他说过没有啊？他说这话就是告诉他，他就是愿意成就这个耶稣基督，自己死亡也好。可是约翰这个时候就怀疑神了，为什么？因为他开始动摇了，他也有点反应不过来了。因为耶稣跟罪人在一起，不洗手，不守戒律，就是去救人，就是人愿意悔改他就接纳，人愿意悔改他就接纳，都成为他的家人。他很不舒服，约翰说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最后一句，你就清楚了。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其实跟前面的这个第九节的后半节，我告诉你，是的，是对应的，明白了吗？哦，是的，哦，是的，为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有智慧的人，你就会选择智慧的。看什么？看证据。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做那些事情，是不是证明他是弥赛亚？是不是证明他是救主？但是约翰可能会怀疑，但是耶稣说，你们凡是有上帝智慧的人，包括耶稣基督自己，都会，我绝对不会像你们一样的去选择怀疑，是不是啊？所以凡是有从上帝来有正确关系的人，他都会怎么样？他都会觉得这个是对的，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OK，好了，再来看中间，它又是第十节对应十三到十五节，叫逼和刺逼，讲什么呢？讲圣经对约翰的预言的准确。好了，你们既然不明白，我跟你讲一段经文。耶稣说，我的证据你们不服。好，来看看这段经文，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我们念一下。经上记着说，我要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所以大家打开马拉基书这里的第三章啊，它原文大家可以打开，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求的主必突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感谢神，这是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说的，约翰将要成为一个耶稣的使者，来预备道路迎接这位弥赛亚，是不是？这是个证据，所以约翰是一位先锋，这是对他的评价。 OK， 好了，再对应下来，你看第十三节又讲什么，第十三节讲什么，他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就什么打止了。大家知道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知不知道？最后一卷书启示已经完成了。很多人说哇，旧约还没完成还有先知， No， 没有先知了，到约翰就打止了，没有，再也没有先知了。因为这本圣经怎么样，已经完全什么啊，已经完全怎么应，我们说预言完了，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呀，旧约还没完成， No，旧约已经到马拉基书已经完成了，因为这个约翰来了，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也是新约的开创，新约的那个迎接过渡的那位先知，他是最大的先知，因为他与耶稣会接触，旧约的先知都没见过耶稣，唯有约翰见过耶稣，感谢神，你知道吗？最大的先知，好，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他应当来的以利亚，然后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这是耶稣基督圣灵讲话的方式。所以弟兄姐妹，这一句的马拉基书到后面的马拉基书第四章五到六节就对应了。好，我们看看五到六节讲什么，大家打开圣经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看哪，那大海可畏未到以前那个日子，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否则的话我就来咒诅遍地。所以那个约翰来是要咒诅的，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悔改的福音，你就要受咒诅。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可以看到啊，圣经对约翰预言的非常准确。那好，我问大家，那既然约翰是这么厉害，他是不是天国最大的？来看十一到十二节，答案告诉你什么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在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被兴起来大过约翰的，也就是说他是最大的先知。然后对应下来说，从约翰先知开始到今天，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弟兄们，我问大家，天国要努力吗？这里有几个解释，大家说这个是最大的一些的争议啊，我们说这个啊，这节经文是最大的争议，就是说啊，什么呢？就是说啊，天国里这个最小的都比约翰更大，可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是什么意思？这里用一个字 violence，OK， 就是说讲的是暴力。弟兄姐妹，天国是怎么样用暴力进去的？然后说暴力的人就得到天国了，大家怎么解释？我们看个两个版本哈，一个版本是正面的，还什么正面的，就是希腊文的被动语态，他说什么呢？他说天国是被狂风暴雨去对待，天国来了，耶稣来了，会被暴风雨来对待。然后呢怎么样，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有福了，是不是这样啊？天国来了，天国是他们的，约翰为了这个义就被关进牢房里面去了，是不是？他会被暴风吹逼，约翰被暴风吹逼，他可能有时候会怀疑进不了天国，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被吹动，他被吹动啊！耶稣的门徒也是会被暴力对待的，所以约翰的遭遇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想进入天国，约翰的遭遇是不是正常的？正常的哈，他不离开，那耶稣的工作展开不了啊，对不对？好了，第二个方面是希腊文的官身语态，官身自己的语态，自己表明天国要自己经历一个暴风雨，天国要像一个强烈的暴风横扫世界，所有将来的人呢怎么样都会接受天国的挑战，人若不被天国得着就会失去天国。弟兄姐妹啊，约翰的怀疑也是天国的这种的表达。 OK， 所以弟兄姐妹，天国里最小的大呢还是最大的最大呢？我们看最后一句哈，这个一节我们一起念，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个最小的是指谁？很多人说哇，我信了耶稣了，我就比约翰大了。 No， 你不要这样说。我们来看最后好吧， OK， 那我们看最后答案在最后， 你要不要从这里停下来，你要看后面一段啊。你不看后面一段，我说哎，天国里好像我都比约翰大。 No， 真正讲那个最小的是谁，是谁呢，是谁呢？来看哈，啊，这个十一章的二十到三十节表达一个平行的发展的方式。好了，那前面讲到约翰在那里做的事情，后面到二十节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里面的人始终不悔改，表明耶稣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然后他的门徒也传福音，结果这个地方不悔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第二节呢，三个地方，大家来看。第一个地方哥拉逊，哥拉逊是什么意思？第二节呢，哥拉逊就是讲到哈，这个哥拉逊这个字啊，我们可以说啊，是指那个带有这个责备的哈。我们说哥拉逊就是过经历那个火炉的意思，哥拉逊哈。那哥拉逊啊，你有祸了，耶稣就责备他们，咒诅他们。为什么要咒诅他们呢？弟兄姐妹，哥拉逊啊，你有祸了，有祸什么？有祸了啊！你因为你也是怎么样啊？这个不悔改。然后伯赛大，伯赛大什么意思？大家可以知道，伯赛大这个地方啊，然后是什么啊？就是指鱼之家，鱼之家知道吗？就有鱼的一个家。好了，那我看见，如果这两个城市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是行在其他的推罗西顿，那他们早就怎么样披麻蒙灰了，我们说早就怎么样向我向你默哀，你就捶胸顿足了，对不对？有反应。推罗西顿是什么地方？弟兄姐妹，推罗西顿大家要去了解一下，推罗西顿这两个地方是沿海的一个贸易的港口，那里居住很多的一些的异教徒，拜巴利，哎呀，拜财富，哇，拜很多的那个世上的那些的狂妄自大的那些的偶像，哇，这样的地方的人应该是很堕落的。而且在以赛亚先知我们讲到推罗西顿与撒旦有关，撒旦从天上坠落就是跟推罗有关的，推罗代表着撒旦的骄傲，撒旦本来是天上的天使长，是个非常瘦造很美的，叮叮当当，钻石宝石全身都是那个天使长，那个基路伯就是魔鬼堕落的前身。那他在上帝面前很有名气啊，他一呼百应啊，他是天使长啊，他就以推罗西顿来比喻这个撒旦的堕落。撒旦就喜欢贸易嘛，他就跟上帝说我要跟神同等，结果被上帝赶出天堂来到地上，就成为撒旦，就成为撒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城市，他说推罗西顿他们那么大的罪，他们如果听到这样，看到耶稣这么大的神迹使人复活，应该会悔改了哈。啊，可是呢你们却没有。好了，最后一个城市啊，那个下面用两个，但我告诉你们，你看到这两个并排的，他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对不对？伯赛大，加百农啊，加百农就是我们说是彼得的那个居住的地方。这三个城市是耶稣基督传福音的基地，是我们说今天的宣教的中心。这三角城市他们应该是什么？听过好多耶稣的福音了，他们听过门徒们讲了好多的天国的道理了，他们看到耶稣行了死人复活的神迹，好多神迹，你看这些神迹啊，叫人怎么样血肉病得医治，叫那个百夫长的女儿复活啊，叫那个瞎子看见，是不是？叫瘸腿的行走，所有的都发生在这三个城市，加百农、哥拉逊还有伯赛大。可是他们却怎么样？不愿意悔改。看了这么多神迹，他们最后呢就连跟索多玛一样，索多玛都会悔改，你们都不悔改。索多玛就是世界末日，我们说那个罗德那件事情，哇，变成了地狱般的城市，被埋在地上。好了，然后最后耶稣告诉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所以弟兄们，我们从这里看到三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来思想。这两个告诉我们哈，三个城市都与约翰他们看见的有关。这里很清楚，当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看见两群人，一群是约翰的门徒，一群是哥拉逊福音基地的门徒，两个地方的人都在产生怀疑和不信。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很大的神迹，很大的一个啊，都让约翰跌倒。 约翰都可能会跌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跌的，我不知道他以后发生什么，因为他被杀头了。约翰会成为天国中最大的吗？弟兄姐妹，耶稣传福音在加百农、哥拉逊、摩塞大，他们也不悔改，那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被毁灭。前面约翰如果不悔改进不了天国，后面这群人如果在福音基地天天见到耶稣基督，他们不悔改，有一天也会灭亡。所以我今天反省一下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干了什么？我们基督徒是有福的，弟兄姐妹，我说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今天你来了这个我们的一个教会，我相信你见过的神迹多不多？哎呀，我没有见过神迹啊，我没有啊。想想你的呼吸，想想你每个细胞，想想你的心脏的那个蓬勃有力的在跳动，这些不是神迹吗？弟兄姐妹，你出去今天疫情当中你有没有感染？有没有？你在疫情当中有没有感染？没有，要不要感恩？很多教会一些人都感染，我们这个教会很感谢神，我感谢神，我当然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感染，但是我相信神在保守我们，对不对？我应不应该感恩？应不应该？弟兄姐妹，应该吧。啊，你每一天起来还能活着，这就是最大的神迹，是不是？这个地球还在转嘛，是不是？啊，你为什么不感恩？啊，还有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教会经历了好多的真理啊，弟兄姐妹，我跟他总结一下哈，我总结一下，第一就是我们讲过了马可福音，讲过了使徒行传，讲完了约翰福音，讲完了罗马书，讲完了提摩太前后书，讲完希伯来书、出埃及记、启示录。现在我们说那个梁院长在我们当中讲了以弗所书，你们听的真理多不多？很全面了，弟兄姐妹，你们的真理很纯了，应该。啊，我们听到的这个天国的福音太多了。今天我们讲马太福音，是不是？我们应不应该？我们还少吗？我们太多了。可是我们有好多的弟兄姐妹还是那个脑袋不开窍，天天活的就是怀疑，就是怀疑，就是不信，就是不信。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像约翰一样，约翰是先知里面，但是他在新约里面，他要是怀疑的话，他就会成为最不配的。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都会成为那个最小的。因为谁是最小的呢？感谢神，我们因为在教会里面愿意跟随耶稣，不怀疑他，3年、5年、20年，我们不白占土地，我们每天都在改变，我们每天都在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做事不会今天小事做错了又做错，做错了又做错，做错了又做错，永远是做错。我们不会的，我们会永远在一个小地方，例如我们摆个桌子摆得特别的到位，我们出去怎么样去啊帮助人，我们会帮得很彻底。我们不，哎呀，我突然感觉到不想帮他了啊。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传得很灰心，哎呀，我的那个爸爸总是不信主，我的那个姐姐总是不信主，我的那个妹不信主，你就放弃了啊？不要啊，弟兄姐妹，既然你有那么多恩典要分享，是不是啊？求主帮助我们。你现在见了多少？你跟天父有什么关系呢？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到底谁最大呢？弟兄姐妹，来看最后的结局哈，25到30节，神的儿子才是最大的。哇，这用一个写法，你看这个写法呢有三位一体在里面的奥秘哈。你看到首先是这个25节到26节对应它28节到30节，中间会讲到一个奥秘，27节啊，好吧啊。我们就来思想，哎呀，在那个时刻，你看这个字用的好啊，那时 Kairos， 哇， Kairos 那就是那个时间段，那个叫做什么啊 opportunity， 就是那个时机。在那个时间耶稣突然就怎么样，很兴奋很开心，他向上帝祷告，他向上帝发出赞美。这里面有两个赞美，你看两个，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两个父啊，来一边听。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看到这句我就终于找到答案了。父啊，我说耶稣基督跟上帝是什么关系？弟兄姐妹，这是一种父子的关系，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父子完全不能沟通，可是我们的主耶稣跟父关系非常好。 非常好，他知道很多人拒绝他，他知道约翰都怀疑他，他知道哥拉逊这三个城市福音基地多少年了他们都不信，应该是会理解他，可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悔改。所以弟兄姐妹，我不得不发出赞美啊！这个事情你看做得好啊，这就是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弟兄姐妹，很多人以为自己很聪明，找到弥赛亚了。弟兄姐妹，很多人以为自己很聪明，他以为在世上很成功。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人很聪明，觉得我是有点小聪明，我拿了学位，我拿了博士，我在这个行业很成功，我在中国也说小也不小，说大也不大，我在人面前也是有点小名气的啊，面子还是有的，是吧？哇，这些聪明通达人，我告诉你，你想明白上帝在耶稣身上的旨意很难。包括约翰，他到后来在牢房里面，哎呀，是你吗？是你吗？还是其他的人？今天我跟你说，是耶稣吗？你讲的是耶稣吗？不是吧？你是基督吗？我们就是像个聪明通达人一样，你找不到。但是感谢神，他像婴孩就显出来。我说这些孩子我很欣赏他，我要向他学习。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好像读得不太好，不太溜，但是我相信神很喜悦他。可能他懂得比你多，例如爸爸妈妈总是干坏事，孩子妈你又干坏事了，爸你干坏事了。小时候有没有孩子对你指你错误？有没有？哇，这孩子特别的蠢。我很喜欢孩子指出我的错误，我不会说我的面子很重要，给爸面子啊，给妈面子啊，给爷爷面子。 No， 孩子就是很单纯，讲出你的错误那绝对是错误，绝对是有问题了你。哎，孩子是的，我错了。有没有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我要面子嘛，因为面子很重要嘛，对不对？面子值几个钱，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不这样，你就永远不知道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基督来世上的美意是什么，弟兄姐妹啊？好，来，我们一起来念这页父与子的关系。27节，来，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啊，这句话太明显了。哇，一切所有的都是天父爸爸交给我的，对不对啊？感谢神，我还信了这句话。原来是创世之前，不是指现在哈，这是一个永永远远的用法，永远的词，永远不过时。就是在永远永远之前，一切都交给谁了？交给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自己要来世上做什么你知道吗？他在天上就知道了，他在创世之前，还没有地球之前，没有宇宙之前，耶稣已经知道了。他以后要来这个地上被人家弃绝，他要使瞎子看见，他要使瘸腿行走，他要使那个死人复活，然后约翰会怀疑，然后很多人福音基地会拒绝。耶稣知不知道？知道吗，弟兄姐妹？耶稣早就预定了，上帝和耶稣早就商定了，他来这里要做一些事情，这个是美意，这个旨意不可以改变，只有一个旨意，就耶稣基督必须要来到这里去传福音，然后去叫人病得医治，然后赶鬼，最后要死在十字架上，你懂吗？这个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很多人说耶稣还没死怎么知道福音呢？怎么知道自己会死呢？哇，简直太愚蠢了啊！上帝早就在起初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就商量好的啦，我们没出生之前就商量好的啦，对不对？这个神是超越时间，是我们前说，哎呀，主啊，我现在过了第一天了，第二天了，现在过了大概多少年了？大概算算自己年纪多大了？啊，我现在我快50了，我还能再过10年我会死掉了，啊，你再过几年会死掉，你知道吗？不知道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好像我常常怀念过去，很多人都喜欢怀念过去。我现在好多年纪一大到40岁的，就开始看那些过去的那些情歌。哎呀，我问你爱你有多深，就那些歌就留恋。哇，那个邓丽君唱过，哇哈哈，唱的真是心哦，就流泪了。啊，整天就怀念过去，啊，整天就觉得未来没希望。越到40岁以后就越绝望。No， 弟兄姐妹，不要这样。你的生命在上帝眼中是没有时间先后的，是在世上你做什么完成神的旨意没有啊，弟兄姐妹？好，我们最后可以看到这经文29到30节。 28节说，你看圣子的工作是什么，他说我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很多人很劳苦，弟兄姐妹，我今天看到好多人活得苦哈哈的，我也是一样的，我也每天抱怨神啊，什么时候才是结局啊，我整天都觉得自己脑子有问题我整天都觉得自己，哎呀，我背负着劳苦，我背负着重担，这个礼拜我要准备讲到了，我就天天拿着圣经想啊想啊想啊，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哎呀，我就好痛苦，主啊，我这就一辈子这样了吗？我一辈子一到星期四开始写讲章啊，一到星期二星期一就开始写周二的这个查经，哎呀，弟兄姐妹，我真的背负重担了。你们天天要起来，早上起来，然后要照顾孩子，要煮饭煮菜，是不是？哎呀，好苦啊！我就一辈子洗碗了吗？我一辈子就这样上班下班，朝九晚五了吗？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觉得他苦不苦？弟兄姐妹，苦不苦？你苦不苦？对自己说，你苦吗？
不苦
啊，不苦就好，感谢神。你不苦就麻烦了，哎呀，你不苦你就不会找耶稣了。我说人苦才会来找耶稣，人不苦啊，活得多幸福。但是我告诉你，人自从伊甸园赶出来，就要流血流汗才能赚糊口的东西，那是一种咒诅，弟兄姐妹。我们盼望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脱离这个劳苦愁烦的世界。你们说哇，好幸福啊！哎呀，好啊，好啊，啊，我们应该是到耶稣这里来，我们的安息不在世界，我们的安息不在每天朝九晚五。我们的安息不在每一天的起来刷牙洗漱晚上回来睡觉 No， 我们乃是要回到耶稣这里来，去寻求他的智慧。我们跟耶稣一样背起十字架，愿意为别人而活，是不是？我们不要为自己活，你算什么呢？你一点苦比起那些残废人你没有那么苦，你比起耶稣来说，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去死，冤枉的死掉，那才叫真正的苦。 OK， 好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好好思想，最后好好思想，没有人比耶稣更苦，没有人比耶稣，耶稣是天国里最小小最小小最小的 little one， 耶稣在地上是最最被人看不起的那个仆人，受苦的仆人，他说他在街上走路没人知道他，他像芦苇一样的就像那里被别人折的差不多要断掉了，他像江残的堆火被人吹得要灭掉，蜡烛都灭掉了，你知道吗？他在街上一看，哇，这个人憔悴，他的脸都没有很好的，不漂亮不帅，你知道吗？他整天是为别人去受苦。所以这就是神的仆人，我们以为是上帝把耶稣打成这样，其实他是为我们被上帝弃绝。所以要想到这个问题，我们要知道，哦，耶稣是这个天国里最小的，可是他是天国里怎么样最大的。弟兄姐妹，我们读一段经文你就明白了。你看最后一段经文啊，这个马可福音10:42-45，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姐妹，你想为大吗？在神的家，你先做好扫地的工作。如果我托付你一个事情，你说哎呀，牧师不好意思，我没空，我很忙，你就不要来进天国，对不对？天国是很难的，你必须要先做佣人我们说菲律宾的菲律宾女佣啊，你愿意吗？其实女佣还比仆人好，仆人是没有自己的权利，主人说去，每天我今天哇，一天到早上，早上9点上班，回到家里哇，才7点在吃饭，回来又要说，哎，牧师来服侍。我告诉你，这就是你的本分。做仆人的怎么说？哎呀，我的时间已经够多了，我太累了，我不服侍神。No， 你本身就是神的仆人，你要做同工，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这样你才以后在天上，你就是那个坐最高位的。你懂我意思吗？你不要活着几十年嘛，你要为几以后千千万万万世万代来考虑你的地位嘛，这就是眼光。好了，最后我们要讲到哈，这里约翰福音12:26，大家记在心里，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 尊重他。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服侍神，做最微小的事情，哪怕做的一件事情做得很完美，感谢神，你就是调一个钟表你都做得很好，你拿一个钉一个纽扣你都做得很好，感谢神，你就是父就会尊重你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总统邀请你，你去做客，你怎么样？哎呀，很荣幸啊，我被邀请啊，吃早餐主席邀请你去中南海吃一餐饭啊，好不好？去不去？去不去？主席总统 President 邀请你去，你不去啊？但是我告诉你，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弥赛亚邀请你去，你去吗？他说你来没得吃哦你来就是要扫地哦。哎呀，我旁边这要我扫地，饭都没得吃啊。 No， 就是没得吃啊。来到神的国就是要帮你服侍，这样你就尊重了。有谁，我请问圣经里面有没有谁上帝为他站立起来的？有没有？有没有？我们说在使徒行传有一个人叫斯提凡，他为传扬福音被人用石头打死，死的时候上帝耶稣基督站起来，这就是最大的，为福音而受逼迫，为福音献上自己的生命。约翰怎么样？所有的那些人啊，我们伯赛大的人，他们有没有悔改呢？ No。 好，感谢神，我愿意你跟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好不好？一切都是耶稣，如果耶稣不指示你，你的圣经读不懂。如果耶稣不指示你，那你对上帝几乎就是一片空白。我们要跟上帝建立一个什么 relationship， 我们要跟上帝有个美好的关系，好不好？ OK 啊，你不要上帝说我上帝要跟你做朋友你都不愿意服侍他，你说我小事也不做，小事不做大事也做不了。 OK， 好吧，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啊，这首诗歌呢还是说效法耶稣基督啊，做这个啊仆人，好吧。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我们的一生，如果你效法他，你就会得到耶稣的地位，上帝也尊重你，好不好？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为仆之道》210首。大家打开这个圣经啊，诗歌本210首，好吧？来，一起来唱。
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类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甘卑微，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上的名，将一切在天上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叩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救主荣耀，是荣耀荣耀荣耀归于父神。神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和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叩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救主，是荣耀荣耀荣耀归于父神。
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主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可以明白约翰的难处其实就是要回到耶稣这里来，所有的人都回到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我们不相信，我们要从身边看见你自己在我们的身边。主啊，主耶稣，你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你让我们单纯才能看见你，我们越不单纯，我们越多的自己的思虑，我们就越见不到神，我们越不愿意干小事，我们就永远做不了大事。 主啊，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每件事情上都是为着耶稣基督而活，都是以耶稣的心来想这些事情该怎么做。主啊，让你的信仰，让耶稣基督真实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血液里面全人的生命，掌管我们，让我们蒙福，让我们活出一个真正跟天父的美好关系的人生。谢谢你，你必定指引我们前面的路，你必定指引我们每件事情该怎么做。谢谢主，祝福我们所有愿意寻求他的人，悔改归向他的人，都必得到天国最高最高的荣耀和赏赐。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好，感谢主。